神父陪你读圣经，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部分15到26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上一节的奉献当中啊，我们学到了若瑟为父亲雅各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那么在今天我们要学习雅各伯死后他们家族发生的事儿，就是创世纪第五十章的15到26节。首先我们看第15、16节，若瑟的兄弟们见父亲已死，就说，或者若瑟仍怀恨我们，要报复我们对他所做的一切恶事。所以呢，他们就派人去见若瑟。那我们来看这个第15节这些兄弟们呢，看到父亲已死了，以前呢是有父亲在场他们觉得若瑟不敢去处罚他们。那现在他们以这个想法来蠢夺若瑟的心思觉得若瑟可能会报复他们。那这里就会看到人一种犯罪后的痛苦一种良心的控告他们以前确实是害过若瑟那现在呢，这个若瑟父亲不在了他们就会担心。那这样一种心态呢就好像我们很多教友弟兄姐妹办了告解之后呢，已经天主已经宽恕我们神父已经给他赦罪，但是良心上还有一些不平安一种控告。那在这时候呢，我们要完全相信天主不能陷到这个魔鬼的这个控告当中对自己失望或者说对天主失望。所以在若望一书第2章1到2节这个若望中途说呀，我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写这些事呢，是为叫你们不犯罪但是呢，因为人人都是罪人如果谁犯了罪，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做我们的护卫者，他不但是赎我们的罪也要赎全世界的罪。所以呢，我们要怀着信的去投奔天主投奔耶稣，相信他的宽恕，也求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宠远离罪恶不再犯罪。好，那如果在兄弟之间呢，那就要真心宽恕然后呢，不能嘴上宽恕心里不宽恕放不下过去这是不对的，要完全放下过去。就像在接下来的圣经的描述当中叙述当中，我们看到若瑟真的是放下了过去宽恕了他的兄弟们。那他们在这种猜忌的情况下呢充满了害怕和不信任他们就派人呢去见这个若瑟然后亲自也向若瑟认罪。那我们看16到18节，16、17节呢是他们派人去见若瑟。16节说，因此他们派人见若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曾嘱咐说，说什么呢？说呀，你们要这样对若瑟说，请你务必饶恕你兄弟们的过犯和罪恶，因为他们实在虐待了你。现在求你宽恕你父亲的天主的仆人们的过失吧。若瑟听他们对他说出这样的话，就哭了起来。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首先来看父亲生前是否真的吩咐过如果吩咐过的话，会写在圣经里面，或者说吩咐过他们没有写，是私下吩咐的。那在这时候呢，也许是他们的伪造也许是他们这个 希望透过这样的话啊，父亲的权威来祈求弱小的宽恕。这个内容也很有意思啊，我们看这个内容啊，他们说呀啊，有四个小重点啊。这个父亲说了啊，你们要对弱小这样说，你要饶恕你兄弟的过犯，并且呢是饶恕你父亲的天主的啊，你父亲的天主的仆人的过犯啊。你看这在这个仆人之前呢，两个修士啊，就是这是你父亲的啊，然后还是你天主的，你可必得饶恕啊啊，这个就把天主把父亲都放在前面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他们这些话里面也当然也带着对啊，希望若瑟能够看在天主面上，看在父亲的面上，能够啊宽恕他们。那他们也真的想得到啊这个若瑟的宽恕啊，也愿意啊这个重新认可吧，认可自己真的得到宽恕了，可以平安的在埃及生活。那透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发现啊，透过这个道歉啊，这个认罪和解，哎，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呢凝聚在一起，并且因着这个若啊雅各伯死了啊，若瑟对他们的宽恕，使整个以色列形成了一个整体啊，抱成了一团啊，必须呢彼此团结，因为特别是在埃及啊，在外国在外邦，更要啊民族之间、家族之间要团结和睦啊，成为一体啊。啊，这一个集体的意义在里面。因着这样一个举动呢，啊，一个主动求宽免的举动呢，也看到了这个真心宽恕啊带来的效果啊，就是不要再纪念啊过去的罪恶啊亏欠，而能够啊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互相的宽恕，都生活在啊和睦当中。好。那听到这样的这个话之后呢，说了这话之后呢，第十八节他们还亲自啊来到若瑟跟前说，后来他的兄弟们还亲自来伏伏在啊他面前说，看我们都是你的奴隶。那这一节呢就体验到他们是诚心诚意啊，然后呢也愿意啊随若瑟处置啊，我们愿做你的奴隶，你看得怎样好就怎样办吧。那若瑟怎么回答呢？我们看19到21节，若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天主呢？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成为好事，造成了今日的结果，挽救了许多人民的生命，所以你们不要害怕，由我维持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们。若瑟这样安慰他们，使他们安心。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啊，若瑟的回答啊，真的让人感受到，在他身上有天主的爱，有基督徒的那份高贵的品德。我们来看这个啊，整个内容，不要害怕。啊，我无法代替天主，然后呢天主会在这些不好的事上啊变成好事啊，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那我们看来第十九节啊，先看十九节说不要害怕啊，我不能代替天主，所以人所害怕的应该是天主啊，不是去害怕人。当一个人真正害怕敬畏天主时候，反而啊不惧怕人。你比如说这个在希伯来书啊13章6到7节这样说啊，应该是保禄说吧，或者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我们可放心大胆说，有天主保护我，我不必畏惧人怎样对我啊，不用害怕人怎样对待我们。你们应该纪念那些给你们讲过天主道、做过你们领袖的人，默想他们的身世，好效法他们的榜样。那所以怀着信的来生活啊，不用去害怕人。 他说接着说，我不能代替天主，是的，无论谁都不能代替天主，哪怕是对我们非常好的人，有恩于我们的人，任何掌权者都不能代替天主，我们自己也不是天主啊，唯有天主是天主，并且还要让天主做天主啊，我们也尊重天主的主权，他这样安排我们接受，或者说他还没有出手，还没有行动，我们也默默的等待期待啊，甚至忍受这样一个环境啊，求天主来保守啊。好，那我们接来看啊，说呀，你们原有意，第二十节，对我做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好事。他们曾经真的对弱势啊做过恶事啊，剥下弱势的衣服，把他扔到坑里面，又卖给商人，让他远离家乡啊，然后给弱势带来很多的痛苦啊啊，从人的角度来说啊，真的会很恨这些哥哥啊。但是人无论是好是坏啊，那个我们应该透过天主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事件的发生啊，最后我们会看到真的啊，天主做法啊超过我们的想法，天主是一切事的发生啊，让人得益处，然后啊让人得到了照顾，还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此外，若瑟在第二十一节还向他们保证啊，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未来，我会继续保护你们啊，维持你们的生活，保护你们的孩子啊，让他们能够安心。那通过这些话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些话实在是整个旧约，甚至整个啊圣经的一种信德的高峰啊，爱德的高峰，把一切啊都交在天主手中，让天主来处理啊整个事情，也相信啊，虽然在世上很多的恶事发生，但是天主的眷顾啊，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安排超越人的行为，真的是他会在啊，这个恶事上变成好事，会在那个弯曲的路线上给我们一条直路。然后呢，若是也是以赦免啊，宽恕了他们的恶行，以真爱来照顾他们，这个是啊新约的精华啊，让用真心去爱仇人，爱伤害自己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若是身上啊，真的有各样基督徒的美德。若瑟真的可以成为啊基督的预像啊，也成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先生。好啊，弟兄姐妹们，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们可以值得讨论，那就是有意人做恶事，天主变成好事。那这里有一个就是像命定论一样啊，这个人做了恶事，天主做好事，那是不是人就可以随便做恶事，好让天主做好事呢，来成就天主美意呢？那绝对不能啊，不能因为啊天主会把它变成好事，那我们就很任意去做恶事啊，不能这样啊，我们需要的是配合天主的圣意啊，我们要和天主恩宠合作啊，我们啊去做我们能做的啊，我们真的不能做了啊，真的做错了，我们人的有限啊，得罪了天主，伤害了人啊，我们啊也要啊去悔改，然后呢要怀着信德啊来服从天主的安排。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然后啊，我们一起读二十二节。若瑟和他父亲的家属以后就住在埃及，若瑟活到了110岁，看到了厄弗拉因的第三代子孙， 莫纳学的儿子马基尔的儿子们也都生在若瑟的膝下。不过这两节呢，我们会看到，若瑟的后裔们啊，然后呢都定居在埃及啊，直到三代四代啊，他们都还没有回啊福地。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说厄弗拉因的三代子孙啊，加上厄弗拉因就四代了啊，还有若瑟这一代就五代了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国人常说的啊五代同堂。这也是天主给若瑟的祝福吧，虽然受了很多的苦啊，到最后也享受了天伦之乐，儿孙满堂。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都生在若瑟的膝下啊，就是若瑟都看到了，围绕在若瑟身旁。那天主实在啊降服了若瑟啊，赐给他安详长寿啊，过着啊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是啊，第24节说呀，24节，若瑟对自己的兄弟说：“我快要死了，但天主要看顾你们，领你们有这地回到他赐许给亚伯郎、以撒格和雅各伯的地方去。”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啊，人啊总有一死啊，都要离开，那最后呢是要回到福地啊，永恒的福地。这里面有一个预言啊，这个若瑟预言他们要回到福地。那希伯来书第11章也特别提到这个预言，因着信啊，若瑟预言以色列将要出埃及，回到福地，并且呢，对自己的骨骸也有丰富啊，要把骨头啊遗体啊带到埃及，带到福地。那这里提到，那特别呢，就提到了天主的恩许啊，就是许给亚伯兰、以撒格、雅伯格的恩许啊。这恩许也提到了，也说明天主是守约信实的天主。无论过了多少年啊，无论过了多少代，天主恩许啊不会变，并且呢，在以色列啊他们后来生活当中，他们也会常提这份恩许啊，比如说出埃及、生命记啊、列王记下啊，也因着这份恩许呢，他们祈求天主能够啊保佑他们，就如同天主如何降服了三位圣主啊，也降服他们的后代子孙。你比如说在生命记第9章第5节说，你们要去占领土地啊，不是因为你们有义德啊，或因为你们心地正直，而是天主要实践他向你的祖先亚伯朗、以撒格、雅各伯所做的诺言啊，才使你们啊住到这个地方。当他们向天主求怜悯的时候，也会啊提起这份盟约，天主的恩许。好，那我们看第25、26节啊，若瑟的遗嘱啊，那若瑟呢就把以色列的儿子们啊都叫过来啊，说了这样一句话，25节，若瑟又叫以色列儿子们起誓说，当天主眷顾你们时，你们应将我的骨骸由这里带回去。这里提到天主眷顾你们的时候，就是天主的时间到了啊，在埃及的时候满了啊，还要回到福地。这是一份预言啊，不光是预许回到福地，还要预许回到永恒的天国福地啊，永恒的耶路撒冷。好，那我们也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若瑟常常把目光关注于天主的计划，埃及再好啊，最后还要回到福地。当他生命末刻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家人啊有这样份要求，回到福地。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在出谷记啊第13章19节啊，梅瑟就带着若瑟的骨骸出埃及， 在约书亚书24章32节，那以色列人也真的按照若瑟的遗嘱呢，把他安葬在舍更地。好，那这里我们有看到啊，若瑟啊，虽然在埃及非常的出名啊，但是他更是一个相信天主恩许的人，他常常钉在天主的伟大计划上，也给我们带来一份啊信心。我们不是把目光注在现世，我们是活在现世啊，注目永恒。我们看第26节，若瑟死后享寿110岁，人随用香料包脸的他放在安国内，安错在埃及啊。这里我们会看到啊，若瑟活了很大的岁数啊，110岁，也用香料啊包脸的他，这个棺椁里啊，就是那个大棺材里啊，然后呢安错在埃及，这个安错呢就是暂时埋在啊，浅埋在这个埃及，因为过了400年之后啊，会按照他的遗嘱啊，把他带到舍更，带到可南罕地。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些圣主们啊，无论是亚巴郎、雅各伯啊、若瑟，他们啊没有留恋这个埃及的荣耀啊，一心向往的福地。那么这也象征着我们要向往啊永恒的福地耶路撒冷。好，那我们就把整个50章讲完了啊，大家可以参考其他的资料啊，能够更深的了解创世纪的信息。那再次呢，我们把整个第50章啊总结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若瑟的为人。那若瑟呢，成为我们信徒在世上生活的好榜样。第一啊，他对待父亲很孝顺啊，按照父亲的遗嘱啊，这个信守诺言啊，然后呢安葬了自己的父亲，并且把父亲安葬在福地。我们还看到他对待外人是非常的谦虚啊，诚信，他行事为人影响了很多的教外人。我们还看到若瑟啊，从心里啊宽恕弟兄们的过犯，然后啊也帮助他们。在整个若瑟一生当中，他常常默观天主的心意，信赖天主的许诺啊，能够注目着永恒的计划。这是若瑟啊带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在看整个第50章呢，也特别提到死亡啊。那第一呢，按照自然律呢，人人都要啊有一死啊，都要离开这世界。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啊，要怀着信德接受死亡，对啊复活的希望啊，对复活充满希望，因为将来有一天，他要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像是他光荣的身体。那在这世界上，我们要常常珍惜时间，善用时间，为基督而活啊，服务大众，光荣天主。在整个第50章也特别提到这个安葬亲人啊，比如说安葬雅各伯呀，安葬若瑟呀，关于这个亲人的安葬啊，我们也要重视，但是要根据啊自己的条件来举办丧事啊，不要铺张啊浪费，也不要贪图啊世上的虚荣。那第四啊，就关于整个50章呢，提到这个遗嘱啊两次，比如说啊雅各伯的遗嘱啊，这个若瑟的遗嘱啊，有一个遗愿心愿。那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啊非常有用的哈，一个有价值的一个提醒啊，每个人都会离开啊，无论是啊多么伟大的人还是普通的人。那我建议啊大家啊在这个平日里面啊， 特别是快老年了，要提前写好遗嘱啊。你比如说我们神父修女啊，教区都会邀请我们啊，提前写好遗嘱啊，你的财产如何分配啊？如果有房产的话啊，如何安排啊？比如说有没有债务啊？然后都要写清楚啊，具体到人怎么样做啊？对死后有什么样对安葬有什么要求啊？最好能够写好啊，避免呢这个儿女们啊这些纷争啊，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啊。所以也可以邀请大家啊，可以提前啊预备一份遗嘱，可能是有帮助的啊。好，第五呢，我们在整个啊这个第五十章会看到这个宽恕的力量啊，这个若瑟宽恕了兄弟们、弟兄们啊、哥哥们，那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学习放下过去，真心宽恕啊，活在爱中。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相信天主的宽恕啊，他宽恕了我们，我们要活在他的宽恕当中。第六啊，我们从天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恶事坏事，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会啊出现一些坏人啊、坏事啊，或者是逆境啊。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很讨厌，或者是无法接受。那我们在这时候应该怀着信德，从天主眼光来看待整个事物啊。我们要看出天主的眷顾、天主的安排，我们也相信一切事的发生对人啊，对整个天主的救恩计划是有益处的啊。我们如果经历到这些啊坏人坏事了，我们也要等待啊天主的安排啊，让天主来处理，不要以恶报恶啊，要以宽恕啊去善待每一个人，以真爱啊去啊关爱身边的人。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整个创世纪就学完了。那我们啊对整个创世纪啊做一个神学的反思，我们会看到啊创世纪开始于光明和生命啊，结束在悲哀和死亡中。那在天主的啊救恩计划哈、啊、没有完成之前呢，人的后裔啊可以活到啊若瑟那样的尊荣啊那样的幸福，但是最后还会啊接受死亡的代价，就是因罪带来的死亡。然而在天主整个计划当中啊，人虽然会死啊，棺材可能是啊人在世上的一个归宿，但是天主救恩计划不是停在啊棺材里啊，而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来复活、来更新整个人类的命运，让人过的一种啊有盼望的永生的生活。正如圣保罗中徒在罗马人书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所说的，因为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物都一同叹息啊，同受惨痛，不但是万物，就连我们这些啊最先蒙受圣神出国的也在内心叹息，等待着意志的实现，等待着我们肉身的救赎。是的，我们在等待，我们相信有一天当基督再来时啊，他必要改变更新啊，使所有的人获得生命的改啊，生命的复活。所以在末世录里面啊，就在末世录的最后二十一章啊，若望告诉我们，他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先前的天先前的地都不见了，他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犹如一位打扮好迎接丈夫的新娘。 将来在基督再来时啊，天主要更新整个天地，更新我们啊卑微的肉躯。将来我们要和天主永远在一起啊，所以在三节四节就提到说，这个圣殿啊，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再没有失望，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痛苦，没有黑暗。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将生活在他的光照中。所以在第23节24节说呀，万民都行走在他的光中，生活在他的光荣当中。愿天主降福带领我们，我们也怀着这样美好的信仰啊，在现世来生活，荣耀他的生命。愿天主降福我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愿天主赐下他的圣神带领我们的心啊，继续能够爱上圣言，学习他的圣言啊，不断的学习啊其他的书卷啊，出古记、勒未记啊，圣咏啊，新约、旧约，让我们能够在圣言带领下啊，靠着圣言来生活。天主降福你们，阿们。